谢谢敬拜团队啊，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在这里跟大家面对面可以一起来聚会啊。去年都是在没有人在场，是在这个聚光灯下，然后面对着摄像机那种感觉有一些恐慌哈。今天看到大家面对面，就是感觉就是非常非常的美，非常的好啊。虽然看不着大家的表情，但是我相信这一天会很快的到来呀。这个是由我来控制。OK，我们今天是马可福音的第二次正道马可福音1章21节到2章12节，主题是医治的主。对，我忘了说，我的名字叫吴立峰啊，just in case 然后我们上一次大家还记得是由天杰长老的，是第一次的马可福音的正道，我们今天是第二次。我记得以前在考大学报志愿的时候，我的妈妈就特别希望我能。学医学，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从小就体弱多病，所以我妈妈希望以后我要是能够当医生的话，就是看病开药就比较方便。我妈妈本身就是医生，因为她知道中国的这个医疗体制实际上是需要这一点的。但是我没有听我妈妈的话，然后我后来学了那个化学工程，然后当时我妈妈就寄希望于这个以后给我找对象，能够找一个那个学医的，这样的话还是这个。看病开药比较方便，结果后来我娶了我的同门师妹，让我妈妈的这个计划又一次落了空，所以我妈实际上她一直很担心我的身体啊，因为我这个身体一直都不太好啊。我在这个正道的时候可能也会提到一些，跟我比较亲近的人也知道我身体上这个毛病挺多的，实际上，但是后来我们都来到美国，我妈妈也来美国探亲，我们都信了主。我们认识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医治的主。这个之后呢，然后我妈妈就有了很多的平安，她现在就没有以前那么担心了。她现在呢，要担心的话，她就来祷告，她因此而成为一个祷告的勇士啊。这个我们今天主题是医治的主，我是希望这个神能够使用我们今天的信息，能够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切实的借着马可福音这一段经文认识到。主是医治的主，我们如何与医治的主来建立关系啊？我们开始之前，我们来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慈爱的天父啊，主，我们真是感谢你，因为你定义来爱我们啊，你定义来差遣你的爱子主耶稣基督啊，来到世间为我们的罪献上赎价。我们因着他的鞭伤得到医治，因着他的刑罚，我们罪得释放，我们得以与你和好，从天上来的平安。啊，主，我们为你向你为此向你献上感恩。主，我们把今天的信息都交在你的恩手中。主，我就求你能够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求你能够大能的话语可以通过孩子的口，可以进到每一个人的心中。主，也求你除去我内心的污秽和口舌的拦阻能够让你的话语能够完完全全的进到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心中。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中与你的爱子主耶稣基督相遇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被他的手触摸，就可以不再一样。我就求你来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先那个简要复习一下这个上次的正道哈。上次是天杰长老他有带领我们这个第一次的正道，他的主日的主题的经文是第1章14到15节。他说："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天杰长老有花了很多的精力来讲解什么是悔改哈。他说："悔改就是不是光认罪啊，而是你不但有这个脱离罪恶的心思意念，你也要有改正的行动啊。就像我们开车一样，是那个是做一个 U turn 啊，不是说就停在那个地方啊，要转回来接着走。"这是关于悔改哈。另外呢，那个接下来呢，耶稣他就开始呼召了他的第一批门徒，他的第一批门徒是4个渔夫是这个彼得、安德烈兄弟俩，还有这个雅各和约翰我记得天杰还特别提到我的3个儿子就是彼得、约翰和雅各，实际上就是取自于这个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3大渔夫哈。所以我们从这里面也能看到，这个神看人和人看人是不同的神是看人的内心，但人是看外表。我们也看到神用人跟人用人是不同的神用人的时候呢，他实际上他用很卑微的人来为他成就大事。 在人用人的时候就不一样啊，精挑细选。但是神在他在的时候，他是使用那种很卑微的人。从每一个人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呢，这个我们都是要被神使用的仆人，都是要经历过先降卑再升高这样一个过程。耶稣本身他也是有经历这样一个过程，他是先降卑，然后一直到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神把他来升高。我知道我们在座的有一些弟兄姐妹，现在也是在经历一些人生道路中的一些困难。我是希望能够就是借着这个，也是能够鼓励啊这些正在经历难处的弟兄姐妹。这或许就是神在预备你啊，要以后要大大的使用你，这是神的作为，我们拭目以待啊。在呼召了第一批门徒之后呢，耶稣就开始了这个传道医病和赶鬼之旅啊。这就是接下来我们要看的经文，因为经文比较多，所以我们不会都念啊，但是我会选择性的选择一些啊。在马可福音1章第28节里面，他有提到，他说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是因为耶稣他开始这个传道医病赶鬼啊。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那个，一起来读一下下面的经文，我们看看他这个医病传道赶鬼之后，他的声名传遍了这加利利四方之后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哈？我们一起来读马可福音。1章32节到39节，我们一起来。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合城的人都聚集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遇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们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来看，发现这个耶稣他的服事的重点是什么呢？他说我是要传道的啊，他是为这事儿出来的啊。所以耶稣花了很多时间传道，他每到一个地方都要进到那里的会堂，在那里传道。但是他不仅仅花时间传道，我们也看到实际上他花了大量的时间来医病赶鬼啊。实际上我们在那个耶稣在马可福音就是第10章里面45节，他有提到，他说我人子来啊，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啊。所以说他的这个传道他是为了服侍人，他的医病赶鬼也是服侍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的这个事工开展方面他并不矛盾啊。这个他在这个里面呢，我们看到他这两种服侍的方式啊，这个传道和这个医病赶鬼啊，实际上他并不冲突，而且可能还互相有帮助。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去年2月份的时候，有一个宣教士来到我们中间，就是我们宣教月的时候叫李道基牧师，他要来到我们中间来传讲信息。我跟他以前在明尼苏达的时候就认识哈，我觉得神借着他是很大的来祝福我们当时的那个学生团契。他就是有给我们讲这样一个故事哈，他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他一开口说中文，我听说好多人都吓了一跳，一个美国人。他说呢，他那个到台湾去做宣教士的时候，他到乡下去传福音，他一去要开口传福音的时候，别人不听，一挥手把病人抬上来。他说我来是传福音的啊，不是治病，我不会治病。然后那个当地人就说，他说你不会治病，那你还不如那些民间宗教的人，我凭什么听你传福音，我凭什么听你的福音。然后那个李道基牧师他就没有办法，他硬着头皮他就祷告，他说求神来医治，求神来怜悯。结果哈，他很没有信心，但是呢，当场他却看到神神奇的医治哈，这种医治的这种效果，就帮助他赢得了这个传福音的话语权啊，还有机会，也显明了神的权柄啊。所以说，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实际上就是我们可以再推到耶稣当时的那个情况。我们相信这个耶稣他当时传道、医病和赶鬼这样一个结合，应该是就说服侍当时人。满足他们需要的一个是最有效的一个服侍方式。然后我们接下来呢，这个我们看到那个圣经的记载哈，我们会看到 马可福音接下来就连续记载了两个医治的故事啊，里面会有三类人啊，我们希望来看一看这三类人如何跟耶稣的互动啊，希望神可以借着这段经文来帮助我们来学习，我们在现今的生活中啊，如何能够跟主耶稣基督来建立一个良性的一个互动的关系。来，那我们就先来看一看这个第一个医治的故事哈。马可福音1:40-45啊，我们一起来读。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即使离开他，他就洁净了。耶稣严严地嘱咐他，就打发他去走，对他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又因为你洁净了，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那人出去，倒说许多的话，把这件事传扬开了，叫耶稣以后不得再明明地进城，只好在外面旷野地方，人从各处都救了他来。好，这是这个第一个医治的故事哈，是耶稣他洁净长大麻风的人。这个大麻风哈，圣经中所记载的这个大麻风跟现在的这个疾病意义上的大麻风哈是略有不同的哈，里头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要根据圣经的记载来认识当时的大麻风是怎么回事哈。总的来看呢，它是有这个是一种有传染性的慢性皮肤病，后果是很严重的哈。所以在旧约律法里面，凡是患大麻风的人呢，都是不洁净的啊。当时呢是人是患大麻风的病人是需要隔离，需要远离人群啊。如果有人来就是靠近的话呢，他们就是要蒙头，而且要说这个喊叫哈，喊叫啊，不是小声的说，是要大声的叫，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是要让人来回避。所以就是当时是这样一种情况，我们知道这个长大麻风的人他是不被人接纳的，啊，是被社会遗弃的啊，是从某种角度上来讲是没有盼望的这样一个群体哈。但是我们从这个经文里头来看，这个长大麻风的人他的表现不一样，是吧？他是与一般长大麻风的表现他非常不同，他没有喊叫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让耶稣回避，反而呢他就是直接就来到耶稣的面前，向他跪下来恳求。这个长大麻风的这个人呢，就是我们这个经文里面所要探讨的第一类人啊，就是病人。我相信他一定是听到了耶稣的名声啊，因为讲到耶稣的名声已经传遍了这个加利利哈。所以呢他心中那种盼望可能以前都已经都死了啊，就是已经绝望了，但是他现在这个盼望又死灰复燃，他就来跪求耶稣的医治，他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所以，我们从这个他的话里头，我们能看到他对耶稣的认识是什么？他相信耶稣是有能力。他说：“你必能叫我洁净。”但是呢，他不确认的是什么？你肯不肯要让我洁净？你肯不肯来医治像我这样一个有传染病的被社会所遗弃的人？我们看看耶稣的反应也是非常的这个不同凡响哈，因为当时的人，如果知道他是长大麻风的，因为他们这个皮肤病啊，所以他们是能看到，从他的装束上就能看出来他是大麻风的病人。所以，但是呢，耶稣呢，他却动了慈心啊，伸手摸他。这是一件非常不同凡响的举动哈，因为这个大麻风是传染病。常人都避之唯恐不及的这样一个传染病，耶稣呢却因为动了慈心啊，他亲自用手来摸他，他用肢体语言来表达对这样一个大麻风病人的接纳，这对于一个麻风病患他的心灵啊，可以想象是何等的抚慰。我就记得我以前那个初三的时候，因为我当时腿做过手术哈，我那个腿实际上是有些残疾，我就起来之后我那个走路是瘸的，然后。我们当时我们班里的同学就是如果有人他愿意来过来跟我说话啊，然后或者是陪我说几句话，我都非常的感动，我说我这样的人我要记他一辈子啊。我呢仅仅是说我还是可以走，就是走路有点瘸，你想想这样一个被社会遗弃的一个长大麻风的人，有人愿意来摸他，这对于他心灵是何等的医治啊！这就是爱我们的主，他就是这样来行事为人的。但是呢故事并没有停留在这啊，然后呢耶稣呢他又说话，他说呢我肯啊，你洁净了吧，他就 是告诉他，他说我愿意来医治你，我能，但是我也肯，你洁净了吧。然后这个大麻风立时就离开了他，他就洁净了。但是这个故事并没有停留在这里，我们可以回到前面那个经文里头，我们来看，在这个经文里面呢，耶稣他又嘱咐他两件事情，从第43节开始，第一件事情呢，他就是说你要去把身体给祭司去查看，然后通过祭司的鉴定，通过献祭能够恢复他这样一个洁净的这样一个地位，这样他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来恢复这样一个群体的生活。所以说这个耶稣他的医治啊，他不仅仅是包括身体上的医治，他也包括他这样一种更全面的医治能够帮助他恢复跟人之间的关系确立他这样一个洁净的这样一个社会的地位所以说耶稣他比我们自己更关心我们自己的需要。从大麻风的角度来讲，他可能他洁净了，皮肤病好了，他就觉得已经很好了，但是耶稣要给我们的是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的。第二点呢，就是耶稣为什么要严严地嘱咐他就是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这个想想挺奇怪，耶稣会为什么会这么说。但是呢，我们从后面这个事情的发展我们就看出来，实际上这个人他并没有听耶稣的话耶稣当时严严地嘱咐他的时候，我想耶稣作为神，他知道人的心思意念他可能就知道他要出去去讲，而且知道耶稣知道他要讲的这个后果是什么，就是说呢，他的传道的施工会受到影响，他以后他不能再进到城里面，进到会堂里面，他只能退到旷野里面来讲道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看到耶稣他即便知道这个人会不听他的话会影响他传道的施工，但是他当时他还是定义要来医治他要来服侍他，即便自己的施工在某种程度上会受到影响我们就看到这耶稣他是何等的重视这个人，他是何等的重视来服侍人。这对于我们在教会的服侍实际上也是一个提醒就是我们爱人比做事要重要我们在爱人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把它放到做事的前面即便我们可能做事的效果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我想这是合神心意的，因为神他并没有告诉我们在教会里面应当怎么样服侍。如果他要有这样一个最理想的办法的话，他一定在圣经里就告诉我们，但是他没有，但是他告诉我们要彼此相爱，要彼此相爱，他就这么一个命令，彼此相爱。所以说这个爱人实际上是在我们教会里面服侍里应该是第一位的做事实际上是为了爱人，是包含在里面的，是为了更好的爱人。所以我们从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个耶稣他的表现也是值得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每一个人来思考我在这个在这一段呢，我想再提到一点就是耶稣跟医生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我们作为现代人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这个耶稣和医生我们知道耶稣是医治的主他是创造我们的这个主宰，所以说他了解我们身上的一切我们的这个身心灵都在他的掌握之中，我们身上有什么问题他都清楚。从某种角度上来讲，耶稣是最大的医生，但是呢，耶稣又不是那种专业的医生，像这个天杰和王林他们这样是以医生做职业的这样一种医生我相信我们作为病人，尤其是在现代我们求医治的主和这个找医生看病这两个是并不冲突的，因为医生也是还有医药也都是神所赐的。我个人相信像天杰像王林这样的医生是神给我们人特别的恩赐我们呢，基督徒生病的时候呢，我们第一呢，我们要求医治的主，我们要求主来医治，同时呢也要在主的带领下来寻求医药方面的帮助，因为我们不知道我医治的主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医治我们，是吧所以说我们要有这样一个谦卑的心我在2年前有上那个刘富礼牧师上一次天天讲道的时候也有提到，就是刘富礼牧师是正道的老师，对这个天杰生命的帮助。我是2年前就是在大家的推荐下我也上了他的全人医治的这一门课，在这里面课上就学到很多，其中呢他有提到就是他妈妈的一个例子，他妈妈就是刘富礼牧师也是体弱多病，所以我也不用感觉太差，神重用的仆人体弱多病的多的是他说他小时候就是体质很差，他妈妈呢，他就记得他妈妈一个手拿着水，一个手拿着药，然后在神面前祷告求神使用这个医药来医治他的孩子。我想这是我们基督徒在生病的时候我们应有的态度， 我们应该有这样一种谦卑的这样一个态度，我们把我们的病患呢，我们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我们求神来医治，但是我们也要有开放的这种思维，因为我们不知道神要借什么来医治我们，医药也是他提供的啊，所以说我们要这个有这样一个谦卑的态度啊，要一方面要祷告神，祈求他的医治，另外一方面也要在他的带领下啊，来寻求这样一种医药方面的帮助。我在这里也想做一个见证哈，就我刚才讲到有学那个全身医治的课程，那个课程要求我要做15次的这种医治的祷告，是作为实习哈。然后我就给这个15个人去做祷告，我实际上在祷告的过程中，实际上远远超过15个，因为需要太大了。然后呢，照着去做的时候，我就发现有的确实是当场得到医治。你在祷告的时候，就当场就有医治哈。这个在座是可以给我有见证人的，有的呢就没有得到医治啊，到现在还没有医治啊。有的呢是祷告几次之后得到医治。其中呢，我就想提到有一个9岁的一个男孩啊，他是已经9岁了，但是他身上还有婴儿湿疹啊。他这个湿疹实际上对他是有影响，也就是。因为他也很痒，所以这个对他的生活方面也造成一些影响，也是让他的父母非常担心。我实际上第一次为他做医治祷告的时候，这个孩子并不在场，但是当时我们也都凭着信心，然后就祷告了。祷告了完之后也就走了。结果后来他的妈妈就告诉我们，哎，说那个小孩的皮肤是有好转的。哎呀，我这个信心大增啊。因为当时刚开始从事这个医治方面祷告，实际上有这种有明显好转的这个例子不多哈，我就很受激励，再去祷告，啊，这是按照我们那个课堂上所学习的啊，如果有好转的话，要坚持要不懈的祷告，所以我就第二次去祷告，第二次是禁食祷告哈，这个求神怜悯，然后结果第二次去祷告完之后呢，结果过了一段时间，哎，又接到他妈妈的这个汇报。说，哎，又有很大的改善，说就剩最后一点了。然后后来我就是又是第三次，又是禁食为孩子去祷告，结果三次祷告历时有2个月的时间啊，这个孩子这个皮肤就完全光滑了，真是感谢主，感谢主。这对于我来讲是个非常大的激励哈，我这个鼓励我继续来从事医治方面的服事。如果弟兄姐妹有人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如果提到他身体有病痛的时候，我会当场就会来为这个病痛来做医治的祷告。我后来也是听说，就是孩子的父母啊，实际上当时也是处在一种灵命的这样一种低潮的一个状态，而孩子亲眼所见，孩子这个疾病得到医治，也是对他们非常大的鼓励，让他们重新得力，这是神的工作啊，感谢主。然后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第二类人，实际上我充当的就是这个第二类人这第二类人就是这个马可福音2章里面一开头所提到的友人，这个我们一起先来读一下经文，我再来稍微解释一下马可福音2章1到4节，我们一起来读。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4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得近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摊子连躺卧的褥子都坠下来。这就是那个我在第三节里面那个友人哈，这就是里面的这个第二类人。前面那个大麻风的人他是可以行走的，他可以自己来主动来找耶稣，但是这个摊子他没有行动的能力哈，行动不便的，他没有办法亲自来。这时候就需要这个第二类人啊，就是这个经文里面这个友人，我也是把那个友，我又给变了一个，就是朋友的友，因为我觉得如果这些人他不是摊子的朋友的话，他真的是很难想象会把这样一个行动不便的这样一个摊子哈，费了这么大的劲来带到耶稣面前。所以呢，我们要从事医治服事的人，实际上就是这个友人。我们本身没有医治的能力哈，但是我们可以凭着信心，凭着爱心。把有需要的人带到主的面前，然后我们看看他这个摊子的朋友们哈，他们到底都克服了一些什么困难？他们第一呢，他们需要一路就是体力方面哈，他们要一路要把这个摊子要抬到耶稣的面前，他们抬过来了，抬过来之后呢，发现人太多又进不去，进不了屋，然后呢，他们要抬上房顶， 台上房顶还不行，因为他们要这是定义要让这个摊子见到耶稣得到医治，所以呢，他们就把房顶给拆了，啊，这是叫什么上房揭瓦哈，这个实际上都是有代价的，但是他们也豁出去了哈，就是要把这个不管怎么样，就是把这个摊子最终要坠到耶稣的面前，我们现在有一句这个流行的词哈，可能是网络词汇。就叫老铁啊！我觉得这些友人就是真是这个摊子的这个老铁啊，这个势在必得啊！一定要把这个无力行走的摊子抬坠，要带到耶稣的面前。我们每一个认识耶稣的人，我们都可以来做这个友人的角色。我们都可以凭着信心，那克服拦阻，要把那些有需要的人来带到主的面前啊！我就想到一个例子哈，就是我妈妈的例子。我妈妈以前是医生啊，她治病救人，但是她退休之后呢，她就后来有机会来到美国，她就信了主。信主之后呢，她认识到这个主的医治，主是医治的主，她就成为一个祷告的勇士哈。她就是非常积极的为她身边的人来代求啊。然后呢，我在跟她那个通电话的时候，她经常来邀请我和她一起啊，来为别人来代求，我们就组成了这样一个友人的这样的一个小团队哈。就是因着信心，要把有需要的病人来带到主的面前，求他的医治。我们也因此也是一起经历到主的一些医治哈。我也鼓励在座的每一位，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这样的友人啊，也可以是朋友的友啊，来通过医治来服侍，来容神一人，来帮助我们身边的朋友哈。这是里面的第二类人。这也是我们今天医治的那个第二个故事，但是第二个故事并没有结束，我们来看一看第二个故事里面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些什么。2章5到12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盼望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这一段经文呢，它实际上它是讲到了这个，当时耶稣他是对于这个摊子的医治哈，他实际上他是分了两步，他是先赦罪，他显明他赦罪的权柄，然后才医治。然后呢，他医治完之后呢，这个瘫子哈，所以大家都看在眼中，他在是瘫倒在床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就他就是可以直立来行走哈，这个众人看到就归荣耀给神，但是不是所有人都归荣耀给神，这里面还有另外一类人，他们心里是犯嘀咕的哈，就是文士，他们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哈，他说只有神才能赦罪，哎，他们的这个神学是对的，所以呢，他们就因此说耶稣。就是说了健忘的话了，因为他们认为耶稣不是神，所以我们在这里看一看耶稣的回应是什么。耶稣他是说，他说，顺便说一下，他们是在心里头的心理活动，他们并没有说出来，但是呢，耶稣他有这个能力，他知道人的心里面的这个思维，所以他就针对他们心里面的思想，就进行了回应。他说那个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这个耶稣在福音书里面，他使用最多的自称就是人子，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耶稣所说的人子是人的儿子，人的儿子，因为他确实是为童女玛利亚所生啊。但是我相信耶稣他所提到的人子，尤其是在这个地方所提到的人子，是那个旧约里面但以理书7章里面所提到那个在天上的有神性的这样的一个人子。所以说呢，他在这里面他说人子在地上如何如何。如果说他就是人的儿子的话，他都不用说人子在地上，是吧？他在这里面他说人子在地上，实际上是隐含着他实际上他是，有神性的那个人子。他以此来回应这个心里头犯嘀咕的这几个文士，来表明他的神性哈。我们来仔细来分析一下，就是这一段的这个经文， 这里面的这个摊子实际上就是第三类人啊，就是罪人。他因着信呢，他被抬到赦罪的主面前啊，他的罪得赦免，而且他的身体也得到痊愈啊，他马上就可以起来行走。我前面有讲到，我这个青少年的时候，我这个也实际上是有点残疾，我当时是我的大腿的腿部做了手术，做了手术之后呢，我在床上躺了有3个月的时间，在这个躺了几个月的时间之后呢，后来要起来啊，然后要开始拄拐走的时候，我发现我实际上是起不来的啊，因为我那个身体那个来帮助我平衡的那个神经它不适应，我就一点一点往上起的时候天旋地转啊，所以这个摊子直接能起来，这本身就是个神迹啊。我想做医生的应该更清楚，我只是我个人的体会哈，希望我的身体构造没有跟大家不一样。然后呢，他不但可以起来，而且可以行走，而且可以拿着东西来行走哈，这绝对是一件神迹，所以在当场的人也都是来惊奇，来归荣耀给神。哦，我在这里来简要的来说一下这个罪和病的关系啊。因为这个罪人呢，这个摊子呢，他我们能看出来，他这里面有罪是吧？他也有病，他呢罪得医治的时候，他的病也得到医治，罪得赦免的病也得到医治，所以说呢，显然这里面罪和病是有一定关系的，我们知道这个罪它确实是会引起一些疾病哈，这个我们待会会有进一步的一些讨论，当我们罪得赦免的时候，确实有的疾病就因此就心理方面的疾病或者生理方面的疾病也就会得到治愈，这里的摊子就是一个例子。但是我们不是所有的病都是由这个罪所造成的。我们知道去年有很多神很重用的这个仆人啊，这个他们就因病去世啊，倒不是因为新冠，但是因为其他的病去世。你看到神的这个就是忠心的仆人，他们实际上也是生病的啊。所以说我们不能简单的把罪和病来画一个等号，然后呢，我们不能因此有人生了病，我们就说哇，你一定是犯了什么罪啊。即便神重用你啊，你可能有不可告人的罪啊，没有显出来的罪，不可以这样简单粗暴啊，因为这样会让那个患病的人雪上加霜。我们应该去爱他们，去服侍他们，而不是来审判他们。另外呢，经文里面就是我们刚才有提到的，有第二类的罪人，就是文士哈。这些文士他们神学很好啊，他们知道唯有神才能赦罪，但是呢，他不认识耶稣基督，他不接受他，他们不信他。所以呢，他在这里，他跟耶稣，他实际上是敌对的，他在妄议耶稣。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神学哈，只有在我们跟耶稣建立正确的关系下啊，才是有帮助的啊。如果说我们在跟耶稣基督都没有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的情况下，有的时候神学会让我们走向反面啊。我知道在我们中间可能有一些这个资深的慕道朋友啊，来到教会学了很多啊，这个术语也是一张口就来。但是我要提醒你的是，在你和耶稣没有建立正确的关系之前，在你没有相信他之前，这一切呢，可能对你未见得会有帮助，甚至有的时候可能还有反面的效果。所以呢，这对于我们每一个在座的人也是，我们需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跟耶稣的关系如何，在此基础上，我们再来学习啊，能够所学到的东西才能对我们的关系有进一步的帮助。在这里呢，我也想借这个机会来总结一下这个关于医治方面的一些基本神学哈，希望大家对有帮助啊，因为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是跟主耶稣基督有很好的关系。人能否得到医治哈，它是出于神的主权和怜悯。神他根据他自己的旨意，他可以医治我们，可以当场医治，也可以就是在一段时间里面医治。他也可以选择不医治，但是呢，他会加力量给我们，帮助我们可以来承受这个病痛。我们知道圣经里的保罗，他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哈。他屡次来求主能除去他身上的刺，可是主却没有除去，是为了让他更加谦卑。然后呢，但是呢，给他恩典，给他的恩典，让他可以够用，可以来承受这个病痛。我可以分享一下我个人的例子哈，我前面有提到我2年前上那个全人医治那个课程，在那上的课的时候，我们在课上就有一些操练啊，就有医治的操练。然后那个老师说，他说你身上有什么病痛的时候，你可以把那个手放在上面啊，我们一起来为你祷告。哇，我就想我有什么痛，我肩膀疼，我这脚踝疼，我头疼， 我这过敏，后来要造成耳鸣啊，就好多问题啊。然后我这两只手不够用，这。后来我觉得，哎，还是来点简单的啊，就是那个一个脚踝，一个肩膀。然后我当时就手放在上面哈，然后当时就有弟兄来扑过来啊，就是很有爱心过来为我祷告。祷告完之后呢，没有效果，没有效果。这个我很实事求是的来告诉大家，没有效果。然后一直持续哈，脚踝现在还在疼。然后那个肩膀呢，去年大家知道我们去年那个老六那个出生，12月份出生。然后在他出生前，那个肩膀还疼啊！哎呀，我说我这小孩出生我都没法抱孩子，这个怎么办呢？因为这个我和秀艳我们俩年纪都越来越大了，我也不能都指着他来抱，我想帮忙。然后当时也是迫切来祷告求神的怜悯哈，但是我那肩膀一直都没好。结果后来孩子出生之后就忙着小孩，结果忙，突然有一天发现，哎，肩膀不疼了。哦，我现在动肩膀还会嘎巴嘎巴响哈，但是不疼了。啊，所以我现在可以来抱孩子，孩子一出生我就可以来抱，啊，我觉得这是神的怜悯，神出于他的主权，他选择在合适的时间来医治我啊，来服侍我，来满足我的需要啊，这个希望能够我通过我的例子给大家这样一种比较平衡的一种看法，就是我们的医治是出于神的主权和怜悯。我们从今天这个两个故事里面，我们这两个故事里面，我们都看到主的怜悯。啊，他是不仅有身体上的医治，而且有心灵的赦罪啊和抚慰。所以呢，医治的主呢，他是给我们提供一个身心灵这样一个全面的医治。啊，他通过这样的医治呢，能够除去我们与他之间的拦阻，除去我们与人之间的拦阻，能够帮助我们与神恢复关系，同时也与人恢复关系。我想这是神的美意啊，这是神美善的旨意。我们从人的角度来讲呢，我们有两个方面。第一呢，我们要凭着信心啊，我们要来到医治的主的面前，让主做主。然后在这个正确的这样的前提关系的前提下，我们来祈求他的医治。我们的责任呢，我们就是要除去我们与神之间的拦阻，要尤其是要清除我们内心的垃圾。这个内心的垃圾呢，包括我们里面的罪，显明外面显明的罪，里面隐藏的罪。还有呢，我们的过去的人生中所受到的伤害，不同时期、不同的人给我们的带来的伤害，这样的话，使我们这个心里面跟人交流的能力、跟神交流的能力都受到影响。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有这三个方面。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会有一些操练哈。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这个信息哈。我们有提到这个两个故事，有三类人哈。我们总的回应的信息就是，我们要信靠医治赦罪的主。作为这三类人呢，我们可以这样来回应：如果你是病人的话呢，我们就来求医治的主来得到医治。当然，我们要知道，我们求完之后，我们要在主的带领下来能够寻找这个医药方面的帮助，因为我们不知道神到底怎么样来医治我们。作为罪人呢，我们要因赦罪的主啊。人家罪得赦免，我们与他和好，啊，能够生命因此得到更新。而作为友人，如果你已经经历到这个医治赦罪的话，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信心，能够把病人和罪人啊都带到主的面前，啊，然后经历到主的赦罪和医治。对于那些没有办法靠着自己来到主面前的人，就像瘫子那样，他没有行动能力的人呢？我想，我们经历到神的恩典的人，我们有这样的责任啊，要我们几个人也要把他抬过来啊，我们要做这样的老铁啊，要老铁，要把他们因着信心，把他们因着爱心，把他们抬到主的面前。我在这里有一个分享，就是我以前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啊，那时候信主时间也不长，我们系里面有一个不信主的朋友，他产后得了很严重的忧郁症，他导致这个睡眠长期都睡不好啊。结果他的情况就越来越差，这个忧郁越来越厉害，他也得不到家里人的理解，也得不到这个导师的这个接纳，他的情况越来越糟。后来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然后他那个已经感觉人生已经走到尽头了这样一种状态。我想可能就像那个瘫子和麻风病的人，感觉好像已经没有盼望了。然后我们当时还在帮助他，然后他就问他说你们基督徒信的神，他真的可以来帮助我来医治我吗？来救我吗？ 我们当时信主时间不长啊，我当时就凭着信心，我就告诉他啊，因为我当时也没见过什么医治的例子，我就说，我说我相信呢，神不会让他的儿女啊长久在忧郁症里面的，我就是这样一个很简单的这样一个信心。他就说，他说那这样的话，那我们就试一下吧，就试一下。他当时他就决志信主了，然后呢，结果呢，他当天晚上他的头一次他是进入到正常的睡眠里面，睡的时间不长，但是头一次是正常的睡眠。我们知道这正常的睡眠和药物辅助的睡眠效果是相差很大的，然后呢，他在接下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面，他就可以精神恢复、体力恢复，然后他就可以回去上班了。哇，这是在他在过去一年里面他所没有经历到的，这个非常非常感恩。这对于刚信主的我是非常大的这个鼓励啊！看到神的这个医治，简直是，不是人所能做到的。后来呢，他在查经的时候，和我们一起查经的时候，他学到哦，他原来他也是这个。不但是罪得医治，而且，sorry， 不是身体得到医治，他也罪得赦免，而且他可以得到永生。哇，他当时特别高兴，那天他不断重复说："哇，他说我捡到这么大一个宝贝，我捡到这么大一个宝贝。"他所来的时候呢，他仅仅是一个没有绝望的一个，就是人生已经进入到死胡同的这样一个罪人，这样一个病人啊。没有想到，就是在我们这个刚刚信主的这个友人的面前啊，带到主的面前之后，竟然得到这个神奇的赦罪和这个医治啊，人生柳暗花明。他现在这个在事业方面也是发展的不错。我今天早上我在看的那个 LinkedIn 的时候，我一看，哦，这不是以前这位朋友吗？就是我今天要讲到的这个事业上的发展，这个是非常的蒙主祝福，这个人生峰回路转啊，都是因为有这样这个友人，这种很软弱的这个刚信主的友人来帮助他。我们都是病人啊，我们都需要主的医治，我们也都是罪人，我们需要主的赦罪，我们也都可以成为友人，我可以凭着爱心和信心，啊，来把有需要的人带到医治赦罪的主面前，啊，求主恩待来帮助我们。我们接下来呢会请敬拜团队上来，在回应诗歌之后呢，我们会我有感动带领大家做一个医治的祷告啊。我们先借着诗歌来预备我们的心。
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起立，好吧？我们要再一次的来宣告，耶稣是医治的主，他触摸我们就得医治。
耶稣，你宣告就得自由。耶稣，你触摸就得医治。伸出你的手，怜悯释放我们。主，我相信你施加的大能，所以我要宣告，耶稣，你施行拯救，耶稣，你双手医治，在你必定没有任何难成的事，我相信，耶稣，你行神迹，耶稣，你宣告就得自由。耶稣，你触摸就得医治。伸出你的手，全能释放我们。主，我相信你是加力大能，所以我要宣告，耶稣，你是我生命。耶稣，你赐下丰盛。在你必定没有任何贫穷羞愧，我相信耶稣你行神迹。
好，请坐，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慈爱的天父，主，我们感谢你定义来爱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主，你差遣你的爱子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来拯救我们这些又可怜又可恨的人。主啊，主耶稣基督啊，你来到这个世间，你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你来医治伤心痛悔的人。主啊，我们是何等的有福，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来接受医治，来接受赦罪主啊，我们把今天来到你面前还没有接受你的人，主，我们都交在你的恩手中。主，我们知道唯有与你建立这样一个信心的连结我们所得到的拯救我们所得到的这个医治才更有意义在座的如果有还没有来领受耶稣基督的，我在这里就邀请你 让耶稣基督进入到你的生命中，成为你你的救主和你生命的主，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寻求医治。如果有的话，就请你在座位上可以举起你的手。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来祷告。主耶稣基督啊，你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你如何在圣经时代来医治瘫子，来赦免他的罪，医治他的身体，来洁净长大麻风的，你在今天也同样可以赦免我们的罪，医治我们的身体。主啊，就求你大能的圣灵自由地运行在我们当中，照亮我们内心的黑暗，让我们来省察自己心中的罪。主啊，我们有拜偶像的罪，我们用你的赐福来代替你，而没有来单单的仰望你。主啊，我们有骄傲的罪，我们比身边的人强的时候，我们就看不起他们，我们甚至看不起你。主啊，我们有嫉妒的罪，我们不如别人的时候，我们就心生怨恨。主啊，我们有偷窃的罪，我们该拿的不该拿的东西我们悄悄地去拿，我们该交的东西我们却没有按数去交。主啊，我们有淫乱的罪，我们该爱的人该爱的神我们没有去爱，我们不该爱的我们却出于眼目的情欲，心中的情欲去爱。主，我们有贪心的罪，你视我们为至宝，你把你自己都给了我们，你也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我们心里还不知足，我们在你以外去求得，试图求得其他的满足。主啊，我们也有不宽恕人的罪，我们抓住那得罪我们人的把柄，我们死死不放。你白白的赦免我们，我们却不愿意来赦免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大能的圣灵啊，就求你来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在接下来静默的时间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省察自己的罪，显明的罪和隐藏的罪。我就求你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心里鲁钝，就求你照亮我们，帮助我们省察我们自己的罪。我除了明显的罪，还有隐藏的罪。如此罪恶深重的人，你却不轻看我们，医治赦罪的主啊。你如何赦免瘫子的罪？主啊，孩子就求你了，在这里就宣告，奉你的名宣告，我们刚才所有弟兄姐妹在你面前所认的罪都罪得赦免。感谢主，感谢主，因为这是你的美意，你要除去罪的拦阻，让我们可以来亲近你。你在十字架上所付上的代价， 所付上的刑罚，所流出的宝血，让我们可以罪得赦免。感谢主，大能的圣灵啊，我们再次求你自由地运行在我们中间，让我们来反省我们生命中我们内心的伤痛，是隐藏在我们心中，我们多年都不敢面对的。主啊，可能是我们儿时的伤害，甚至是虐待。主啊，可能是我们来自亲人的伤害，甚至是逼迫，可能来自于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岳父母，可能是来自于我们的配偶，有可能是来自于我们的孩子的悖逆。赐自由的灵啊，求你来提醒我们，我们也或许是受了同事的伤害，受了同事不公平的待遇。主啊，这样的伤害也有可能是从你的教会而来，是积压在我们心中常年对同工的怨气。大能的圣灵啊，就求你进入到我们内心的隐秘处，让我们勇敢地来面对我们内心的伤害。我们在接下来静默的时间里面，求你来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与每一个在座的同在，让我们来省察我们内心的伤害，勇敢地来面对，勇敢地来带到你的面前。医治的主啊，你能医治，你肯医治，你已经赐下医治。主啊，你如何洁净长大麻风的人，我们就求你来洁净我们内心里面的伤痛，一些阴暗，洁净我们内心里面的垃圾，触摸我们心中的伤处。主啊，就求你钉痕的手来触摸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把这些伤痛都交在你的恩手中。主，我们相信你让我们接受遇到这些伤痛，不是因为我们的罪，而是要在今天显出你的荣耀。主啊，求你来医治，求你来抚慰。我们接下来也做一个身体医治的祷告，我也邀请在座的每一位把你的手放在你身上的伤处、痛处。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医治的祷告。医治赦罪的主啊，我们都是你的杰作，你所爱的，你的挚爱，你的精品。主啊，你把我们造成这样，不是因为你的失误，而是你要让我们的生命可以紧紧地与你相连。主啊，你怎么样来赦免摊子的罪，孩子也是感谢你今天来赦免我们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罪。主，你怎么样医治大麻风，洁净它，我们也求你来医治在座的每一位我们的手所放在的病患之处。主啊，我要痊愈，求你触摸，求你医治。主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们今天就求你的医治，显出你的荣耀。主啊，就求你今天给我们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一个全面的医治，罪得赦免，心灵的伤痛得到抚慰，病患得到医治。 我们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